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《以弗所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以弗所书》。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讲到以弗所书从第四章起是这一卷书最后的一个段落，我们要在这个段落里面看到有关教会的操守、教会的忏悔以及教会的征战。教会是一个新人，将来教会要做基督的心腹，而同时教会现在是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。吾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保罗劝勉信徒在行事为人上要与福音相称。世人是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来判断我们是否真正是属神的儿女。你在世上如何行事为人，以及你是行在哪里，这是同样的重要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在光明中行，就是指着在神的话语的光中。你到底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呢？你的孩子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，你的邻居也知道，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知道。如果你想要与神相交，你就必须行在神的话语的光中。保罗是按以弗所信徒所蒙的恩召向他们做出这样的劝勉，他告诉以弗所信徒，他们是活在神的恩典中，因此行事为人要与这恩典相称。接着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谦虚的反面就是骄傲。我听说过一个故事，讲了在英国的爱登堡有一间很大的教堂需要一位传道人，于是有一间神学院就派了一位学院里面极其出色的一位年轻人去。那个年轻人没有经验，他心里也很骄傲，因为他被派到这么大的一间礼拜堂来牧养教会。可是当他第一次上讲台，面对一大批会众的时候，他不禁恐惧了起来。于是他就忘了他的讲章，虽然事前他背得很熟，可是现在一上了台却忘得一干二净。 他慌慌张张，吞吞吐吐的，好不容易东拼西凑才讲完那篇道，然后他满脸羞愧地走下讲台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败涂地了。散会之后，有一位矮小的妇人上前来对他说：年轻人呐，我今天早上一直很注意地观察你，我想对你说，如果你上讲台的时候像你下讲台的时候那样，你就会在下讲台的时候像你上讲台的时候那样了。原来他上讲台的时候是带着骄傲上去，但是下来的时候他是谦虚温柔的。在基督徒的一切美德当中，谦虚应该是第一个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：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们的主耶稣是谦虚的，他说：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存有骄傲的心，他为自己的种族、地位、肤色，甚至于所得的恩典而骄傲。我真盼望他们能够凡事谦卑。有一个故事，讲到有一批游客到德国去参观贝多芬的故居，导游向他们介绍了贝多芬的钢琴，讲完了一番话之后，他问他们当中是否有人想在钢琴上弹奏一下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大伙儿都冲上前去，但只有一位长着灰发的男士却站着不动。导游后来问他：难道你不想在这钢琴上弹奏一下吗？他回答说：不，我恐怕不配。原来这一个人就是博德列夫斯基，他是波兰的钢琴家，也只有他才真正的配去弹贝多芬的钢琴。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还没有认识清楚自己的恩赐，就一窝蜂的去做许多事，他们并没有把事情做好。我们实在需要在行事为人上谦卑。保罗说：凡事谦虚温柔，温柔不表示软弱。圣经中有两个人是以温柔著称的，在旧约就是摩西，在新约就是主耶稣。当你看到摩西从西乃山下来，摔碎手中刻了十诫的石板，听见他对他哥哥亚伦所说的话，你会说他温柔吗？但是神说他是温柔的。当我们的主耶稣进到圣殿里，推翻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，那是温柔吗？那正是温柔。世人对于温柔的解释，似乎把它看作是软弱。圣经所说的温柔，就是愿意为着遵守和坚持神的旨意而不惜任何的代价。温柔就是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。忍耐，这是指着脾气上有耐心，这是圣灵的果子之一，不是靠人的修养。接着说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就是用爱心彼此包容对待的意思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说：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 又说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主耶稣祷告说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这是约翰福音第17章21节的话。圣灵给我们施洗，叫我们成为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说，我们不惧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喻一位圣灵。信徒必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那一种合意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造成的，我们也不能够靠加入一种合意的运动而产生一种合意。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信徒合一，但是我们要竭力的去保守它。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真信徒都是属于一个身体，而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合一的。下面保罗举出七方面的合一，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，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第一方面的合一是一个身体，身体只有一个，这是指着从五旬节一直到被提的所有信徒。这一个身体，也就是那眼所看不见的教会，但这也不是完全正确，因为所有真正的信徒应该是被人所能看得见的。第二方面的合一是一个圣灵，这是指到圣灵给每一位信徒施洗，使他加入基督的身体里。圣灵的工作就是使信徒在基督里合一，这种的合一正是保罗教导我们要去保守的。第三方面的合一是一个指望，他说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这是指摆在信徒前面的目标，他们将要被提离开世界，带到基督的面前，这是有福的盼望。第四方面的合一是一主，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，信徒因为承认他是主而成为合一的教会。第五方面的合一呢，是一信，这是指使徒信经，信徒如果否认使徒信经，就会产生分裂，信徒必须要有某种的东西把它们结合起来，这种的东西就是正确的教义。第六方面的合一是一洗，这是指圣灵的洗礼，那是真正的洗礼。仪式上的洗礼是用水，用水施洗是象征圣灵的洗礼，信徒也接着这洗礼合为一。第七方面的合一是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。既然只有一位父，他就不是非信徒的父，信徒只有接着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也只有接着重生得以成为属神的儿女，称他为父。保罗一直在谈到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一个新人，他又是一个奥秘。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不要过于沉溺在这些属灵的真理里面，而却忘了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里。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先向个别信徒谈到该怎样行事为人。个别的信徒应该凡事谦虚温柔，然后他扩展到整个教会。教会是一个身体，又同属于一个圣灵。最后他把这几节的经文带到高峰，讲到神的超越与全在。他说，神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这意思是说，神超越一切，他超越一切的受造之物，他也不依靠任何受造之物，他不需要靠着氧气来呼吸，他也不必为自己预备粮食。他不但超越一切，他也住在一切的里面，他是无所不在的。那意思是说，他是在你我所住的这个宇宙里，他按着自己的计划和目的来掌管操纵这个宇宙。这就使生命变得有意义也有价值。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枯燥单调，我喜欢这个广播的工作，但是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在书房里面埋头苦干之后，我会觉得乏味，有一点厌倦。但是每当我一想到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和目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不禁要高唱哈利路亚。这一章圣经叫我想起一个著名的交响乐团。有一次朋友邀请我去听这个交响乐团的演出，我对音乐是一窍不通，既然是朋友的好意思邀请我，我也就不好拒绝，跟着他们去听了。那一次的演奏会带给我一些的启示。我们很早就到了会场，我留意他们的乐器，看来至少有100人左右从舞台的两边走了出来，他们个人拿起自己的乐器来调音。老实说，那时真不好受，幸好他们调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过了不多久，他们再一次的出现，这个时候他们个个穿着整齐的礼服，每个人来到自己的乐器前面，但是没有人敢去碰它。然后灯光打在舞台的旁边，指挥进场来了，他向听众鞠了几次躬，会场里面掌声雷动。指挥拿起他的指挥棒，背向着观众站着。这时候演奏厅里面鸦雀无声，连一枚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。忽然他把指挥棒一挥，立刻有美妙的音乐充满整个的会场，那真是美妙的音乐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在玩自己的乐器，演奏自己的调子，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调子弹得响亮，所以听起来极不和谐。今天的世界并不叫人乐观，也不能给人带来希望。我们有点儿像西门彼得走在水面上，面对风浪的威胁惶恐不安。但是有一天，那一位全能的指挥者要从神的右边走出来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 当他拿起指挥棒一挥的时候，整个世界要奏出和谐的乐章。他是全在的，又是超越一切的，所以不要气馁。这一位指挥家快要来了，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教会在世上行事为人，要有新的样式，要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要过出主耶稣所喜悦的生活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里，下次还要继续讲解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的真理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。还剩下一点的时间，让我把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读过一次，愿主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中。这里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士，我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 好，让我们来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让我们有机会在学习你的真道。但愿这些话语如同生命的粮食来喂养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渐渐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形象，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